点啊，让我们一起再来学习神的话语。那么今天主要交通的是希伯来书第九章。我们把圣经打开，希伯来书第九章。这第九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篇，也讲不完。那我们就是念到十二节啊，就念到十二节，以起印的方式来读啊，请弟兄读奚数节啊，姊妹们读偶数节啊。希伯来书第九章，好，我们来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实物，
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属世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品。
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
有金香炉，有高天的约柜，约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羊花果牙的帐，一两块约板。
柜上面有荣耀基洛伯的影照着诗人座，这几件所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
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就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，行拜神的礼。
只是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
圣灵用此指明，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仍然行。
那头一层帐幕所献祭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这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祭拜的拜得以完全。
这些事难怕那时和出关死的规矩，如果是属肉肉的条例，并不算是真正到我们后为止。
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
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能够永远赎罪的事。
好，我们听到这个，我们又听到第啊到十二节，第十节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，until the time of reformation， until the time 到最后要重新 reform。Reformation 是一个医学名词，就是骨头断掉了啊，得以重新的结合起来，或是骨折了，重新给它矫正起来。所以这也就是说，神对旧约的安排要重新的给予更正，开始基督完成救赎的一个新的时代。好，低头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，能够来读你自己的话语。主，也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美好的旨意，也让我们更是能够看见幔内的事。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
我还是照以前很快的复习一下希伯来书啊，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从头再看一下，很快的看一下。这希伯来书越读越觉得，整个的焦点就是在神的会幕，神的会幕，然后在 focus 会幕里面，又到至圣所，至圣所又是在里面是什么？就是约柜，约柜也就是施恩座啊。所以让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啊，让我们能够注意到 在旧约他们献祭在会幕里面这些的事情。那希伯来书第一章是基督是神子，比众先知和天使更美，讲到神的宝座，他不但是儿子，而且是长子。第二章，基督是神子，比天使更美，讲到他是进入荣耀里的，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第三章，基督是使者，比摩西更美，所以为使者的大祭司要带我们进入安息，进入安息。第四章，比约书亚和比约书亚更美，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，所以现在这位比约书亚更美的大祭司要带我们进入，竭力进入那安息，也能够带我们到施恩座的前面。第五章，基督是大祭司，比亚伦更美。这个时候，麦基洗德的名字就出现了。麦基洗德就是永远为祭司。第六章，要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麦基洗德的永远的大祭司也为我们进入幔内。第七章，基督为大祭司，比亚伦更美，又是讲到大祭司。这次的大祭司他讲到麦基洗德是因着无穷生命的大能，有一个 eternal power 在他的身上，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。这个是永远的大祭司。到第八章，基督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。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天上真帐幕的事情，还有他是里面的真的执事在里面。所以主耶稣不但是真帐幕里面的执事又是地上人心里面的中保。那我们在看这个希伯来书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幻灯片。这个幻灯片是讲到这个会幕的事情。这一个是讲到是谁？这个是谁？摩西啊，摩西在西乃山上，神跟他讲，你要照山上的样式来盖这个会幕啊，什么都是山上的样式。这个山上的样式，他听见，而且他看见啊，看见天上的这个实际。那神给他所做，因为这没有办法做出来，就给他一个模型啊，你要把这个天上的样式做一个模型啊，跟我们去买这个房子一样啊。在国内，在这些开楼盘啊，很多的新房子要卖了，根本没有。好，可是这个楼盘的模型在那边，将来盖好的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神指示摩西，将来你先把这个模型做好啊，要照天上的样式做，将来让这些百姓后来的人能够明白将来我们要去到是什么的地方。好，这时候摩西把神的旨意跟以色列民讲了之后啊，大家在做什么？
奉献，
开始奉献，把自己所有的大家都甘心乐意的奉献出来。 翻开下一页，这是什么地方？
啊，
这个就是中心的地方啊，这个中心的地方啊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会幕啊，这边是外院啊，这边一个梵祭坛、洗濯盆，里面还有一个小房子的一样啊，这又有一个帐幕给它围住啊，再到里面又有一层啊，才到至圣所，一个叫做圣所，一个至圣所。在神的眼光里面，什么是世界的中心？以色列，以色列是神眼睛眼光中的中心。那以色列的中心是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的中心在哪里？圣殿。圣殿的中心在哪里？就在至圣所，在这最后面里面。至圣所的中心又是什么？约柜。所以整个的中心就是在约柜。等一下再看。在下面这些人照着摩西的样式啊，开始准备啊，在拉绳子，准备要开始建造会幕。下面，好，这个是什么？
约柜。
约柜啊，约柜这边有两个基洛伯啊，有两个基洛伯啊，他们的翅膀是张开来的，他们的头是朝下的啊，这个约柜。外面里面都是包金的，这个约柜里面啊，这个板子啊，这个块板子叫做施恩座 ，mercy seat， 或者在罗马书里面啊，他也为我们神为我们设立了挽回祭啊 ，potentiometer 啊，不是 potentiation 啊 ，potentiation。这个就是施恩，这个就是挽回祭施恩座。这个里面，我们刚才读了里面有什么？放马拿的金冠，还有亚伦发芽的杖，还有法板。这原来这三样东西啊，都是惹神发怒的，不高兴。神看了这些，就是。这些民背逆他，不相信他，啊，所以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审判啊，是一个审判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，这是什么？一个桌子，上面有十二个饼啊 ，show bread 啊，十二个橙色饼啊，这边放在啊，每一个星期要换一次。这也是金的桌子啊，那个时候给以色列人所设立的桌子，就是这个橙色饼啊。橙色饼代表什么？神生命的供应啊，神生命的供应啊。看下面，好，金灯台啊，这个金灯台有几个火？
七个
啊，七个柱子啊，好像都是那个杏。信的那个样子啊，都是一块金锤出来的，一块金锤出来的这个金灯台。那金灯台在启示录里面也看，也就代表七个教会。下面，好，这个是他们的工具。好，再看下面，好，这里就是圣所啊，跟这个至圣所这个在这个会幕里面。好，所以前面这边有一个第一层的帐幕，这个后面是第二层的帐幕，所以是给它隔开的啊，虽然是隔开的。好，看看下面，啊，这个隔开的帐幕上面有绣的基洛伯啊，基洛伯的像，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，始祖亚当犯罪的时候。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之后，神就派了基洛伯在伊甸园的东边看守，不让他们 随便走到生命树里面去。所以这个就是基洛伯的职责，他说是维护神的公义，不圣洁的人不能够进来。所以这个基洛伯就守在这个门口。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断气的时候，这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。这基洛伯跟我们一样，都是被造的，都是被造的，所以也代表我们这些被造败坏的生命，在耶稣里面，耶稣又背负了我们的重担，我们的罪都在他的身上，也因着这个幔子，我们不能够到神的面前，神也只有一年一次，让大祭司带着血，代表百姓，他大祭司的罪和百姓的罪，到至圣所里面去敬拜神。这也是神巧妙的工作，不然人没有办法理解神。神想要他的子民来亲近他，可是人又犯了罪，这些污秽的罪不能够亲近他。那可是神还是容许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你到我的面前来。所以这也是神的计划，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有罪，可是我们借着大祭司一年一次，我们还是可以见到神，去亲近神，去侍奉他。好，这也就是幔子。再看下面。好，所以这个基洛伯他整个的方向是对着东边，在伊甸园这个基洛伯也是在东边看守啊，所以整个都是朝东的。所以这里看到金灯台，这里是这个桌子，还有陈设饼，这是什么？
香，
这是一个香炉啊，香炉。所以整个圣所里面的物件，最靠近、最能靠近神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香炉，是最靠近这个幔子的。所以神这个幔子，这个香一烧的时候，这个香的烟可以到达这个至圣所的里面。所以香炉也代表我们的祷告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是我们的祷告能够到达有耶稣基督馨香的香味，神的悦纳可以到至圣所。那真的大祭司进去的时候，不是把香炉带，不是把这个金香坛带进去。大祭司去的时候，他装了一些这些烧香的这些材料，进入至圣所。所以整个到神的面前，这条路是封闭的。整个封闭，人没有办法接近神，只有一年一次，特别允许大祭司你进来看一看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。好，这个有四个角 horns 啊，四个角代表能力啊，这个铜祭坛啊，就是外面一个铜祭坛。好，下面。好，这个就是外面的这个围板。下面这个油啊，这个金香坛需要把油倒进去，需要倒油进去，而且这些祭司每天还要来把这些油灯这些芯啊，要把它剪好，免得这个金香坛熄灭掉啊，所以他们要常常每天要进来， 来整理这个经销台上面的这个货啊，这些祭司，好上面，好，那这个大祭司有胸牌，胸牌上面就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写在他的心。这个胸牌上面也代表神把我们啊所有的人都放在他的心上，啊，这个就是带一个金箱子，他可以进去，代表圣徒的祷告，啊，那个十二个宝石，啊，上面都有名字啊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到新天新地去，我们也都有一个新的名字，啊，上面，啊，他的这个袍子旁边还有一些铃铛，铃铛他一面走一面会响，代表赞美，所以大祭司走到祭坛，走到至圣所里面，如果没有声音了，万一没有声音了，就被神击杀了，没有人可以进去，啊，怎么办？把他拖出来，没有人可以进去，一进去你就死了，因为我们都是不洁净。好，这边用油来膏它，好上面，好上面。这大祭司、大拇指，这个还有这个大脚的拇指啊，这些都要抹血啊，要分别成圣啊，啊，代表我们工作都是要经过血啊，让他们一起吃圣物啊。这个是金香坛啊，旁边有一个金香炉啊，这个是可以带进去的啊。好，你看到他们的一个贡献啊。啊，好，这个是洗濯盆啊，进入这个圣所之前一定要洗干净。洁净，用水来洗洁净。好，这他把这个香料倒在这个金香坛的上面。好，这边就是开始献祭啊，把这个牛啊来宰杀。这个坛的火谁点起来的？神点的啊，神从天上降火下来把这个钱。把这个祭坛上的火点起来，好看，好，这个好像是他们的素祭啊，就是在这里上山，好，这个就开始杀羊羔，啊，所以祭司看到他把血都要抹在坛的四个角上，这个坛都要抹血。而且这个羊被杀了之后，祭坛的四周要洒血。好，这个就是献燔火啊，献燔火，亚伦的两个人献燔火被火烧死。好，把这献祭。好，大祭司进入幔内，手上拿了什么？好像一个碗啊，这个碗里面都是血啊，所以他要对着这个幔子要弹血啊，然后到了施恩座的前面还要弹血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的香炉啊，挂在手上啊。这边就是他出来了。这个方向是他，这个是朝东的方向，他已经出来了啊。这个灯台在右边啊，陈设饼在右，陈设饼在左边。好，他整个的在这边献祭，完成了献祭。啊，这个就是他的血啊，施恩座有血啊，一定要弹七次，弹在这个施恩座的前面。啊，这边就是戴罪的羔羊。 啊，有一只被杀，有一只给他放出去啊，这只叫做阿萨谢勒啊，就把他给他放出去。所以主耶稣一方面代替了我们的罪被杀，另外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，啊，这个就把他放到旷野里去了。这个就是幔子裂开来了，幔子裂开了，这边是各个他十字架，这同时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。好，下面，好，好，那个，好，那个，好。所以，我们回到希伯来书，我们有一个概念之后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，这里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的圣物，这个都是属世的圣物，就讲到是一个属地的、属物质世界的，是一个暂时的。那神要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？是一个永久的帐幕，是一个属天的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。所以预备的帐幕讲到已经是装备齐全、预备好的，都已经预备好了。那这个灯台我们也刚才说了啊，这个就是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源，所以祭司每天要来清理这个灯，使它昼夜能够发光。主耶稣也就是我们预表，主耶稣是福音的光啊，也是我们生命的光。那这个光每天要去整理，不是一个永久，你油不去倒，你不去整理，这个灯就熄。那神要给我们是一个永远的光。好，再看下面，然后看到刚才我们看到桌子和陈设饼，这个桌子上面有十二个陈设饼啊，每七天要更换一次。那换下来的饼也只有祭司在圣所里面他可以吃，所以这个饼也预表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。桌子预表就是主的晚餐。那金香坛啊，刚才我们看了一个坛啊，这个有四个角，上面角上都要抹血，也就预表基督是我们的中保，是我们天上的代求者。所以借着祷告的香气，可以让我们能够蒙神的悦纳，到神的面前。那我们常常不懂，这个为什么约柜里面啊，在约柜里面放了这三样的东西，那上面又有基洛伯在上面，这基洛伯在做什么？基洛伯头低着在观看这个施恩柱。之前我们也看到他是把守这个生命道路的，那今天他在观看，什么好观看？观看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的能力。有多少人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进前到神的面前来？所以他的地位现在也改变了，他在那边观看整个神的救恩。那个马，这个马拿，我刚才也提了啊，金冠里面吃的马拿，这是原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不相信啊，而且厌恶这个马拿，吃也吃烦了啊，又把这个神说你每天拿你当拿的分量就可以了，到安息日的时候你拿两天的分量，可是百姓们不听，没有信心， 是多拿，多拿的结果是什么？生虫啊，还有呢，发臭。所以这个马拿原来是神的咒诅，因这施恩座，今天这个幔子为我们开了，我们可以到施恩座里。这个施恩座里面，把所有的咒诅变成了祝福。所以这个马拿，今天对我们来讲，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享受，成为我们每天生命的粮，他时时的供应给我们。那里面还有一样，是亚伦发芽的杖，这个也是惹神发怒，所以摆到约柜里面去，留个纪念。今天这个神的愤怒熄掉，这原来为什么愤怒？因为百姓们不服从摩西跟亚伦的带领，所以神说：好，你们各支派的这个首领啊，你们的杖，每人拿一个杖来，放在神的面前。第二天，我们来看一看哪一个杖是神所悦纳、所喜悦的。那亚伦就是代表利未支派，他的杖放在那边，其他的杖，这个杖早就是已经没有生命的杖，都枯死的，只有亚伦的那一根杖发芽了，还长了杏子出来了，明明是已经枯死的，现在开花结了熟杏，所以证明亚伦是神所设立的。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。这个里面有一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在这个里面，这个能力能够使我们得完全啊，能够像天父完全一样，也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，能够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不但是对众人而言，同时也是对我们教会来说。那约板，还一块约板、麻板、两块板，这个也是律法，律法叫人知罪。现在这块板不一样，在施恩座底下这块板也改变了。现在这块板是神用他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。在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，要大家特别记住什么？大家记不记得生命圣灵的律？有一个律是生命的律，原来在法版上的律是定罪的律，今天是让我们能够得生命的律，是一个永远的约，是他用他宝血所立的新约。我们的波饼就是在纪念他用宝血所立的新约。这一个约，这生命的律，在我们里面能够发光，这个律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。所以在旧约，在至圣所里面的，在圣所外，这些都是一些暂时的。让我们能够到了至圣所里面之后，所有的都是 eternal 永远的，这是最大的区别。原来施恩座就是遮罪的意思，这个大祭司我们刚才也看到啊，特别是在赎罪日要带的靴到至圣所里面，弹靴在这个施恩座的上面，他的靴遮盖了神公义律法的控告，他遮盖了，因着这个血，我们可以不再受控告。所以也借着这个大祭司，倒是可以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恩典。那今天这个幔子为我们裂开来，那这个路已经完 完全全的畅通无阻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，能够得到神的恩典。啊，基洛伯刚才也讲了，原来也是也是为了神的公义，在这边做审判的工作。那今天他在观看神公义的作为，因为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已经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也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生命的平安。那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这篇非常的困难，我请教于弟兄给我一些重点的提示。于弟兄就给我了一篇穆安德烈他的讲义。那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这个人，他是最注重内在生活啊。我看到他的这个讲义，真是让我得到很多的亮光。但是希伯来书1-8章从来没有提过血的事情，在希伯来书9章开始提了12次的血，总共希伯来书有25次提到血，所以他这一篇在这个血的分量上占得非常的重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面。所以我们看到头一层的这个圣所啊，第二层头一层的帐幕叫圣所，第二层的帐幕叫做至圣所啊，也就是圣所里面最神圣的地方啊，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圣洁啊，神的圣洁。所以我们这些不洁的人到神的面前啊，就是会被击杀。所以头一层的帐幕应有幔子啊，与至圣所隔开啊，应该是与至圣所隔开，只有祭司啊，只有众祭司可以到里面去礼拜。可是人经过第一层帐幕到了圣所，有没有神在那里？有没有神？没有神啊，没有神在那边啊，神在后面，在至圣所里，那第一层里面没有神啊。所以幔子也可以说是罪人和至圣所神隔开的一个记号，是一个罪的记号啊。所以罪人跟神不能够同住，所以神要把人招过来敬拜他，侍奉他。但是人又不能够去亲近神，因为幔子让人与神隔开来了。所以人到会幕里面是要敬拜神，表示我们渴慕恢复与神的交通。可是人在伊甸园里面就已经失去了与神的交通，根本不能够亲近神，也没有办法接受神，所以神才设立了啊，这个大祭司啊，让这个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啊，经过幔子啊，然后让我们成为永远赎罪祭，一次进入啊。那平常祭司到我们刚刚看大祭司带着血，带着这个香坛到会幕里面，几分钟马上就出来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永远的与神同住。所以原来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是要实现神的应许，让我们能够亲近神，是最直接的，最密切的。那以前这个头一层的幔子帐幕啊，只是远远的敬拜神，你根本不能够进去，我们只有远远的也看不见这个神的荣耀。 所以 众祭司只能够进入圣所，不能够进入至圣所、啊、直到今天这条路啊，幔子从上到下裂开，为我们开了这条的路，所以这条路从来没有人走过。那进入至圣所啊，就是表明这个神的圣洁，神的居所，然后神的灵啊，什么说神的灵也就称为圣灵。所以在第八节啊，看希伯来书九章八节讲到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，所以是圣灵来指明这件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整个到至圣所的真理是由圣灵启示给人的，他用天上的样式指示摩西，他吩咐用幔子将圣所跟至圣所隔开来，表示这条路还没有显明。他又吩咐大祭司每年一年一次要进去，这个是一个预告。我们看电影常常有一个预告片啊，预告我们有一天，今天还路还没通，有一天这条路要显明出来。这是讲到是由圣灵告诉我们，这个圣灵在希伯来书十章五节说，他又为基督预备了身体，并且充满他，叫他开了这条路。希伯来书十章五节，所以圣灵给基督预备了身体，充满他，叫他开了这条道路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借着永远的灵，基督献上自己做赎罪祭，是他自己带着自己的血到了圣所。所以罗马书一章四节，也借着圣善的灵，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坐在升天，坐在神的右边。然后当进入至圣所的路开了以后，五旬节的圣灵降临下来，把这神荣耀基督荣耀的生命和能力赐给门徒，赐给门徒之后又赐给外邦人。所以这位圣灵今天仍然在管理至圣所的路，所以这条路都是由圣灵所启示。就我们今天要到至圣所里面，还是要由圣灵来带领，一切愿意住在主里面的人才能够进入。所以只有这个圣灵能够明白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条路的意义，能够找到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在十一节十二节，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美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造的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，应该是至圣所啊。他这边写的是圣所，应该是至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所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，就是预表了有几样的事情。那第一个就是幔子，这个幔子我们也说了，就是人的肉体，是旧造的生命，人类堕落的天性，看我们这个罪恶败坏，因这个幔子我们与神隔绝。那同时在会幕里面， 在会幕里面，让我们还看见这个幔子上有这个基洛伯啊。那我们刚刚也提到，就是这个基洛伯跟伊甸园的这个基洛伯啊，都是看守神的公义。所以基督到至圣所，这个大祭司到至圣所之前，必须要经过哪里？要经过圣所，要经过圣所才能够到至圣所，不能够一次就到了这个至圣所里面。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为女子所生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完全与我们一样。他也为我们受了苦难啊，学了顺从，而且他身在律法以下，亲自遵守了律法，又为世人尝了律法的咒诅，所以他经过了第一层的帐幕，然后他成全了律法，然后借着他的死，幔子裂开，能够才到了神的面前。所以，凡是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啊，我们因着肉身上的幔子已经裂开，除掉了进到神面前的这个路啊，原来的路是封闭的，现在是敞开的，不但叫我们的这个罪债得到合法的赦免，而且叫我们经历到救恩的能力啊，讲到这宝血的能力，我们怎么进去？是一个宝血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。所以，我们人与神原来断绝了4000年，圣所的幔子挂了1500年，告诉我们人无法亲近神。神的儿子来到地上33年半，可是这条道路他后来依次进入，永远开了进到至圣所的。所以他原来在路上，他在33年半只是带我们进到了圣所的地步，还没有到至圣所，直到他死了，幔子裂开来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到达至圣所。所以他也是第二个亚当，恢复了神对当初亚当的这个期望啊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在亚当里面可以进入至圣所，永远也不离开，能够恢复与神的交通。12节啊，基督的宝血的能力敞开了至圣所，他用自己的血，我们看见啊，这个大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照着他无穷生命的大能，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，小字讲到不能够毁坏的一个生命，他坐在神的宝座上。那这个生命从哪里来？我们在问无穷生命的大能，这个生命到底从何而来？利未记17章14节，血的里面有生命，只有血的里面有生命。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面，所以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为血里面有生命，所以圣洁的生命来代替我们这些罪恶的生命，所以这更高的生命来代替我们这个低劣的生命。我们常常要，我们刚刚今天也唱条歌，这个破情不值一文的钱，可是神他甘愿我用更高的价钱把这个破琴我要买回来。 才给你卖啊，你不出更高的价，别人不卖啊。现在卖房子，你要出更高的价钱。今天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出了更高的代价，把我们这个卑微不值的买回来了。这是用他自己的血，他的血里面有这个生命。所以从他死里复活，升到高天，都是照神在他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。这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。所以主耶稣他得胜的死亡、地狱的权势，而进入幔内，他是用自己的血，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而因着这个血的能力，他能够做我们的罪人的中保，能够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他的血是整个圣经里面最奥秘的事情。所以讲到他道成肉身，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，从圣灵怀孕，玛利亚的童女，而且主他为我们预备了身体，预备了宝血，为我们准备将来救赎的工作。你看到整个这个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因着他的宝血的能力，让这个救赎能够完成。有讲到基督的顺从以至于死，而且流出宝血来，这也就是神的爱和神的公义。否则这个施恩座无法施恩，因为必须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神的恩典才能够出来。所以也只有唯一借着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胜了一切的仇敌，成了永远的救赎。他死里复活，死里复活代表什么？代表又有活过，有生命了。怎么会有生命？宝血的能力一直有能力。在启示录五章第九节讲到羔羊被杀，讲到他 were slain， 刚刚发生，刚刚过去的事情。所以今天这羔羊仍旧在被杀，他的宝血仍旧在流淌。所以这个在启示录五章第九节，他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后面还没完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所以他找了一批人来，因着羔羊的血得救了。可是有没有到至圣所里面？有没有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能够发生作用、发生能力，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？这个才是关键。所以第二批的人，他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要做祭司。祭司就是要进入圣所，在圣所里面来服侍神、归于神，在地上来执掌王权。所以他成了永久的救赎，他的宝血是一直有功效的。所以耶稣，我们刚才提到耶稣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。所以这个施恩座 propitiation， 或者说挽回祭，这个挽回祭平息了神的愤怒。所以这个宝血一方面洗净了我们的心，洒去我们天良的亏欠，叫我们能够成圣，借着他的血 进入至圣所，那前面是因着他的宝血，因着人的信，让我们能够称义，现在叫我们能够成圣，能够进入他的至圣所。所以感谢主啊，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宝血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实际经历他，体验他的能力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真是求你借着圣灵，让我们能够记住主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不但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，更是感谢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，享受你自己一切丰盛的荣耀。主啊，也真是让我们今天在地上不让我们停留在圣所，让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，能够彰显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